苏性造就第二十三课挽回弟兄第一部分。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，就是人如果得罪了我们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今天不是我们得罪人，乃是人得罪了我们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人，我们被人得罪了，该怎么办呢？请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至三十五节。在这一段圣经里，特别是告诉我们，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们，该怎么做。我们愿意稍微在这里注意一下，因为是相当的长，我们没有法子仔细地说，不过要把这一段圣经先来分析一下。第一段赦免，第二段劝勉。主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有弟兄得罪我们，我们第一个责任是在神面前要赦免他，第二个责任在神面前要劝勉他。赦免这一件事在我们中间相当注重，也常常被提起，不过我们所注重的是要他们多注重劝勉的事，因为唯有这样才有帮助。现在我们要先来看一下第二十一节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饶恕他到七次可以吗？这话不止在马太福音里有，在路加也有。在路加福音说到这个的时候，比马太这里稍微有一点不同。路加十七章三至四节，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劝解他，他若懊悔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这话和马太那里有一点相同，但是又不大相同。主在这一边所说的好像话更重，不止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就是说，神的儿女对于弟兄的这一个赦罪是无限量的，是不讲次数的，是不止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路加所特别提起的话乃是这样说，有一个弟兄得罪你，回转过来说我得罪了你，主说你赦免他，他一天七次这样做，你都得赦免他。根本不是这一个懊悔是真的或者是假的问题，不管这一个人怎样，只要他这样说，你就要赦免他。他那一边不是我们的事，我们当原谅他。他一天得罪你七次，一天七次对你说我得罪了你，主说你应当原谅他。假定说七次不算多，但是如果一天七次就也不算少。同样的事一直做到七次，同样的人一天七次回来说我得罪你，若是他真做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还会相信他是诚心认错的吗？你要说恐怕他是口里说说就是了。所以下一节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，赦免他这么多次信心没有了。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难处，一个人七次来对你说我得罪了你，赦免他有七次，好像说这是不可信。所以他下面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，好像信不来了，没有信心了。神的儿女在这一种的情形之下还是应该赦免。人得罪我们，我们不应该把罪留在那里一直纪念着。主在这里引一个比方， 我们要把它简单的解释一下。天国好像一个王，要和他仆人算账。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。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在这里有几个特别的点需要注意。天国好像一个王，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。我们所欠的永远是越过我们所能还的。我们在神面前所欠的乃是1000万两的银子，并且是没有法子还的，因为没有什么可偿还之物。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得对付自己的亏欠，有正当的估价，他才会对弟兄的亏欠有宽大的赦免。人如果忘记了自己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，那一个人能够立刻变作非常寡恩的人。人需要看见自己亏欠神的数目是何等的大，才能够看见别人亏欠我们的数目是何等的少。在这里有一个仆人在神面前，他所亏欠的是1000万两银子，是非常非常大的数目。他自己是没有法子可归还的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。请你们记得，人对于神所有的亏欠总是无可偿还的。人亏欠我们的数目和我们亏欠神的数目是差得太大了。所以主人在这里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偿还之物，就吩咐说，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即使就是把他所有的都卖了偿还，也还是没有法子偿还。所以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偿还。人在神面前从来不能清楚知道什么叫做恩典，人在神面前从来就不清楚知道什么叫做福音。人在神面前是以为说，今天我们不能的，将来我总能，今天我所做不到的，将来我总做得到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，这一个仆人如果把他的一切都变卖掉，把自己和他妻子儿女都卖掉，还是不够的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你宽容我，给我时间，你原谅我，给我时间，我的存心是好的，我不是要赖账，我乃是说，求你给我更多的时间，我将来都要偿还。请你们记得，救恩乃是按着神的度量坐在人的身上，救恩不是按着人的思想坐在人的身上，救恩乃是按着神的思想、神的打算做成功在人的身上。救恩不是按着罪人的要求而成功在人的身上。我们欢喜看见人祷告，我们也欢喜看见神听祷告，而不一定听这一个祷告。神听祷告，而不是听这一个祷告。十字架上的强盗求告说，当你降临在你国度里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主听祷告，主却没有听这一个祷告。主说，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 救恩乃是按着他的思想救人，救恩不是神按着罪人的思想救人，不是罪人那一个有限的思想在那里想说神要怎样代替他做。救恩乃是神按着他自己的思想来想说要怎样坐在罪人的身上，所以不是等到德国降临的时候他才纪念他，乃是今天就同在乐园里了。那一个税吏在殿里祷告，他用手捶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。他至多在神面前求神可怜他，神听他的祷告，但是神没有听他这一个的祷告。主耶稣说，这一个罪人回去就得着了称义。你们要看见说，这事还远远超过任何罪人所想的。罪人没有想到称义，只是求可怜。神说，这一个人是称义了，意思说，他没有犯过罪，看他好像没有罪一样，看他好像是有义。不止他的罪得着了赦免，并且他这一个人回去称义了。所以你们看见主所做的事，不是按着人的思想来成就他的救恩，乃是按着他自己的思想来成就他的救恩在人的身上。浪子回家也是同样的故事。浪子回家的时候乃是说，你把我当作你仆人中的一个。但他在远方的时候，没有遇见父亲的时候，他是预备好回来做仆人的。但是当他来到家里的时候，没有做过仆人，没有变作仆人中的一个。父亲是给他上好的袍子穿，又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并且把那一个肥牛犊宰了。我欢喜这一个那子，在那么多肥牛犊之中有一个特别肥的，所以父亲说把那一个肥牛犊，也是我们大家所都领会的那一个肥牛犊拿来宰了吃，并且叫所有的邻舍朋友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一个儿子是失而复得，死而复活的。我告诉你们说，神所做的不是按着我们罪人所想的在那里做，乃是按着他自己所想的在那里做。那几个人把那一个摊子抬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，盼望主耶稣医治他，主耶稣听他们的祷告，但是主耶稣又没有听他们这一个祷告。他们盼望摊子行走，但是主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所以什么叫做福音呢？福音就是神要做到他自己痛快为止。所以你们尽管把人带到神面前去祷告，祷告的行也行，祷告的不行也行。哦，神总是要做到他自己痛快为止，不是做到罪人痛快为止，要做到他自己痛快为止。浪子只要有口粮，有吃得饱就够了。浪子觉得够，但是父亲不觉得够。救恩必须是做到父亲觉得痛快才行，不是浪子觉得痛快就够了。所以人对于救恩的思想要从神那一边来看。在这里有一个仆人对他的主人说，你宽容我，让我将来偿还，我尽力量去做，我将来要偿还，也许将来我能够还清。这是仆人的要求。任何的人在神面前欢喜求恩典的人，主都给他恩典。 虽然他对于恩典的认识非常的有限，这一个原则是我们应该看见的。主欢喜给恩典，只要你稍微有一点意思求恩典，主都给你恩典。主就是怕人不求，人稍微有一个盼望，一说出来，主啊，你施恩给我，主总是施恩给他，并且主所欢喜赐的恩典是要做到他自己痛快。你以为讨一块钱就够了，你如果有一点意思要，他不是给你一块，他乃是给你一千。神总是要做到他自己满意为止，因为他动的时候必须和他自己相称。你一块钱收得进去，神却拿不出来，他要就不拿，要拿出来的时候，那一个恩典是按着他的性情来做成功的。那一个仆人是说，我将来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你看见吗？这是福音。福音就是这样，福音不是神按着你的思想替你做事，你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让我慢慢的还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主不是说你有多少先拿来，后来再还清。我告诉你们，从来没有人求恩典的祷告够大。我一直读圣经，我就有一个大的感觉，就是所有人的祷告祈求远远赶不上主所赐给我们的。我们的主是按着他所有的替我们做，是按着他所有的听我们的祷告，自然而然他也把我们祷告里面的事也做了。这一个主人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神从来都是做超过我们所想的所盼望的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不过神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目的，凡需要得着恩典的人都得学习恩典的工作，凡蒙恩的人都得学习施恩。人如果蒙恩典，神就要盼望人施恩典。人如果接受的是恩典，神不盼望他行义。人如果接受的是恩典，神就盼望他施恩典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服服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所欠的是一千万两的银子，别人欠我们的是十两，这是没有法子比较的。当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必还清，主忘记了将来的还清，主就宽容了。下一半的祷告他不听，他就宽容了，完全宽容了。今天你遇见你的同伴，就是你的弟兄，他们无论如何得罪你，至多是十两银子，无论他们怎样不行，他们还是十两银子，也只有十两银子。他们虽然亏欠你十两银子，但是他们也对你说，宽容我吧，他们也说，将来我必定还清。他们和你是同样的祷告，求你宽容我，盼望也是同样的，同样的盼望，同样的要求。但是呢，这一个仆人不肯，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主引这一个比方来给我们看，一个不赦免别人的人，在神面前看是何等的无礼。你们如果不赦免你们的弟兄，你们就是这样一个人。 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你就是他。我们读这一个比方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说，我们是何等的没有道理。我们觉得说，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主人免去他千万两的债，别人欠他十两的银子，求他宽容，他竟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。他是何等的公义。但是信徒的生活不是根据于公义待人，信徒的生活乃是根据恩典待人。不是说他不亏欠你，我告诉你，主也知道他亏欠你，但是主要给我们清楚地看见，一个信主的人对于另外一个信主的人，如果有不赦免的事，这一个人就不是以恩典来待人，这一个人在神面前缺少恩典。不是说他没有亏欠你，但是你若把他关在监里，主马上也要来把你关在监里。他的亏欠是事实，你的亏欠也是事实。信徒和信徒彼此来往的基本原则是恩典，不是公义。你所应该给人的应当公义，这是圣经的教训。但是在别人亏负我们的事情上，我们只要有恩典，并不要求公义。在我们亏欠人的事情上，我们要公义；在别人亏欠我们的事情上，我们要有恩典。在信徒之中，有人亏欠你，有人得罪你的时候，你只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说你必须用恩典。在这里主引一个比方说，一个仆人掐住别人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，他的同伴就央求他，并且是服服地央求他，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。你们如果不赦免你们弟兄的亏欠，你们就是这一个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怎样对你，主也盼望你怎样对别人。主没有按着公义向你要求，主也不盼望你按着公义向别人要求。主是按着连续免了你的债，主用什么样的良器量给你，主也盼望你用什么样的良器量给别人。主乃是上尖下流，连摇带按的来对付你，主也盼望你也上尖下流，连摇带按的对付别人。主怎样对你，主盼望你也怎样对你的弟兄。所以在神面前有一件最难看的事，就是说一个得了赦免的人竟不肯赦免别人。没有一件事比一个蒙赦免的人而不赦免别人更难看，没有一件事比一个蒙连续的人而不连续别人的更难看。没有人接受了恩典而不给恩典的。人必须学习在神面前看见主，你如何对待我，我也愿意学习如何对待别人。我们是微小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要学习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别人。我想神对于他的儿女难得有一件事不喜悦，像不喜悦我们的不赦免人。圣经里有许多的事，我们看见我们做的时候神不喜欢。恐怕其中有一件神最不喜欢的事，就是神的儿女不肯赦免人。 接受恩典的人拒绝给人恩典，这是最丑陋的事。蒙了赦免而不赦免人，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看的事。欠债的人讨债，这是神所定罪的。亏欠的人纪念别人亏欠他，这是神所恨恶的。在神面前，没有一件事比这一个更丑陋、更难看了。你们要学习怜悯人，要学习赦免人。免了债的人，蒙了恩典的人，神所拯救的人，今天你们要学习免别人的债，赦免别人，连续别人，也恩待别人。要仰起头来对神说，主啊，如果一千万两你把我赦免了，我愿意赦免所有今天得罪我的人，也赦免将来一切得罪我的人。如果你能够赦免我，我也要学习一点，要有一点的像你。我愿意赦免别人，一个蒙恩典的人而不给恩典，一个蒙免债的人要讨债，这固然是公义，但不止，这也是罪恶。所以我在这里愿意给出信的弟兄们看见，说主人问他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，像我连续了你吗？这一件事神愿意我们向他。族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在这里有一个人落在神的政治的管教里，神把他交给掌刑的，落在神政治的手里，要等他还清所欠的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盼望说，没有一个人落在神政治的手里。人要从心里赦免弟兄，像神从心里赦免他一样。所以我盼望出信的弟兄们看见，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们，总得在神面前学习赦免，总不应该在那里纪念人的罪，总不应该在那里问人讨债。这虽然是公义，但这是罪。神的儿女在这一件事情上要绝对的向他的神，神是如何宽大的对待你，神也盼望你是如何宽大的对待你的弟兄。第一部分完。